在上周五的节目中，我开始讲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。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，讲述了神国的运作方式。上周五，我差不多花了一整天来讲解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。在继续解释这个比喻之前，我想说，神的国依赖神的话语来运作，如同这现实世界依赖种子、时间、收割来运作一样。这句话意义非凡，上周我大概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来强调这一点。今天我就不多讲了，但你必须要理解它。孩子不是惯鸟送来的，也不能通过下单得到。你必须怀上孩子，必须撒种。庄稼不会自己生长，你需要种下种子。如果有人只为庄稼或怀孕祷告，却从未撒过种，我们会觉得这人太疯狂了。然而在属灵的领域，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这样做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祷告得不到回应。这就好比有人问，为什么我没种出一茬番茄？因为你没种下番茄。我不想去撒种，我一直在祷告，信靠神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我在带祷，在做所有这些好事。为什么我还是没有番茄呢？因为你没种下番茄种子。神的话语也是一样，神的国按照神的话语来运作，就像现实世界按照种子来运作一样。所以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说，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这些经文有很多启示，我已经默想这些经文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有数百甚至上千小时了。你知道吗？就在去年，第二十九节经文带给我一些全新的启示，我得到了启示，神的话活了起来。我从这些真理中得到了全新的种子，是以前从未得到过的，所以让我简单提一下。你知道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再次强调，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得到这本书和其他相关资料。凡主向我显明的一切，我都写进了活瓶。我告诉你，它真的很好。让我们看第二十七节，说道，把种子撒在地上之后，你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这里有很多启示，首先表明你必须把种子种在地里，而这需要时间。如果有人拿着一颗种子，即使那种子蕴含着奇迹，就像橡子可以长成一棵巨大的橡树，即使所有的潜力都在里面，但若你把橡子种在地里，第二天就去挖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看到没什么变化就又种下，又挖出来，知道吗？这种子永远不会发芽。我不完全理解这些，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完全明白，但必须把种子种进土里，然后把它留在那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它需要时间。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个过程，没经历这些，因为他们想要，我们习惯了即食土豆、速食产品，一切都要快。我们希望一切立刻成就，但在神的国里，时间不是敌人，而是盟友。一旦种子撒下，它开始生长。那些根一旦扎下去，在接下来讲到撒种比喻时，我会更详细讲这一点。这些根一旦扎下去，所花费的时间和过程，他们其实是你的盟友，是你的朋友。因为那些根会稳固树木或植物，抵御风暴。当地上干旱时，根将提供营养。时间其实是你的朋友，但大多数人只想现在就得到一切，不愿意等待。 在雅各书第一章说，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如果从这节经文末尾倒着往前看，每个人都想变得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但他们并不愿意耐心等待，他们不愿意把神的话语种在心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让它生长发芽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把种子撒在土里，你看不到发生了什么。而我们的倾向是想要看到，想看到进展如何，但地下的情况是看不到的。你必须依靠信心，必须相信我已经把这颗种子种下去了，现在是正确的季节，土壤的温度适宜，我正在为它提供水分，我相信有些事已经发生了。做农夫需要信心，看到神的话语发挥作用也需要信心。假设你在危机中只是暂时接受神的话语，当时你认真对待，一旦看到事情缓解，情况好转，你就放弃了，因为毕竟你没有真正委身神的话语，你只想看到最终结果，你会听从我的话或者别人的话，以便看到结果。但一旦开始看到你想要的，就不再忠于神的话语，你只是临时关注一下。如果有什么看起来与之相悖的事发生，你就会回到起点，这就好像挖出种子，然后你会说，哦不，我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中。你必须持守，种子必须一直留在土里，不能每天都挖出它来。你要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我记得大约50年前，神用这段经文跟我说话。主曾经对我说，上周我在节目中提到过，我曾看到异象，看到了神对我生命的期望和他要我去做的事。但那时的我要成为神所期望的样式似乎根本不可能。我问神，我该怎么做呢？然后睁开眼睛，看到圣经正摊开在窗前。神对我说，把鼻子埋进圣经里，他会教导你所要知道的一切。于是我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神带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上大学，放弃了世俗的学校。我不反对别人上大学，但那并不是神对我的旨意。当我这样做，受到很多批评，有人告诉我，你将一事无成，你必须接受教育等等。而我被他们的批评大大影响，感到很困扰。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时，他说，你只要进入神的话语，去撒种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你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因为我不必完全理解这一切，只要配合即可。思考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人们并不明白小小的橡子如何长成参天大树，也不明白为何种下苹果种子就能长出苹果树。我们不明白，如果完全明白，我们就会说自己能复制种子，你能利用世上积累的所有知识，用钱召集各路天才，汇集所有资源，可以制造出看起来像种子的东西，味道像种子，重量相同，颜色相同，甚至能模仿到让人信以为真的程度。但若你把人造的种子放进土里，它不会起作用，永远不会生长。我们不明白这一切，只有神能把这个奇迹放进种子里。我们不明白这如何发生，但这会阻止我们使用种子吗？不会。再次强调，即使你无法完全理解，也不能复制并制造出能繁殖生长的植物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使用。人们在花园里种植种子，种植庄稼，我们看到树木，我们并不完全理解怎么在女人的子宫里撒了种就能生下孩子。对这方面我们了解很多，学到很多，但这仍然是来自神的奇迹。但这就会阻止人们生孩子吗？阿们。有些人研究了这一切，他们对孩子的出生了解很多，他们对此的了解比我多100万倍。然而我已经有了2个儿子，我能将这些知识付诸行动。你不需要明白每一件事，才能看到种子时间收割的原则运行。 这真的鼓励了我。你不必成为火箭科学家，也不必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我所分享的，并在生活中实践，他们就会为你效力。对我来说是有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。上学时，人们挑选最有可能成功的人。我肯定我的照片绝对不会出现在那页纸上，不仅别人没有看到我的各种潜力，我自己都没看到。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，但神的话语为我成就了奇妙的事。我所经历的事，多数人都不曾经历过，比如孩子、妻子从死里复活，看到奇迹发生。在六年多一点的时间里，我们无债务地建造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建筑。我曾经穷得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，现在却能开展这些项目，是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中产生了果效。我不完全明白这些，神如何为我成就了这一切事，这些事带来了我所看到的果子，我还是无法完全给人们解释清楚。但知道吗？这并没有阻止我应用并看到它的果效。你不必明白一切，只需要相信。有一位男士来到我们的圣经学院，他母亲曾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但他并不愿意来。当时他只有19或20岁，是个年轻人，他并不想来这里。他来芝加哥，总是和朋友们混在一起，生活在芝加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区，在那个地方每天都有杀人事件发生。我不知道他有多糟糕，但他并没有真正寻求主。他不想来圣经学院，但他母亲是合作伙伴。他说，如果你去圣经学院6个月，我会给你买车，租好公寓，并把它布置好，安排好所有事情。于是他来了。刚来时他告诉我们，其实他人不错，并不坏，但他说，我不想在这里，我在这里是为了得到车和这些好处，一旦学完6个月，我就走人，离开这里。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，多次跟我们这样说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他一开始并没有抱太大期望，没期待得到什么。但你知道吗？每天4个小时坐在下面听神的话语，这些种子种在了他心里，开始发芽并结果。6个月之后，他回到家，发现之前混在一起的有些朋友已经被杀害了，仍然联系的一些朋友也跟他不一样了。他们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了，他已经变了，甚至连自己都没意识到。就像你种下苹果种子时，那种子并不会呻吟，你听不见声音，也看不到地在震动，也看不到树长出来时发出尖叫声。突然间，啊的一声，然后就长出个苹果。不，这是毫不费力的，这是种子的特性与土地结合，然后长成苹果树，结出苹果。这是自动的，是一种毫不费力的改变。这就是经文所说的，你不需要理解一切，你只需要撒种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给他一些时间。当经文说你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意思是他需要时间。圣经提到了撒种、时间和收割，更像是撒种一段时间后，然后收割。让神的话在你生命中运作需要时间，但很多人并不愿意花时间。就像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到的，不能撒种后等个1-2天就挖出来，丧失信心，陷入不信，然后说，哦，我需要重新撒种。这种方法永远不会奏效，种子必须留在土里，你必须给它时间。我说的这些非常简单，但它们意义非凡。大多数人却没像这样运用神的话语。首先，他们没将神的话语种在心里，他们只听别人说，对神的话语只有模糊的理解。他们没有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，让种子在他们心里发芽并扎根。即使有人这样做了，多数情况下也没能持续。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0节说过这话，让我翻到那里，准确地读一下。在约翰福音8章30节，当人们听了他的话，很多人就相信了。 接着在第31节，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，你们若持续在我的话语中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这里的真指的是真的，或者说确实是，事实是。有些人宣称自己是门徒，但其实并不是真门徒。那如何才能成为真门徒呢？你必须持续在我的话语中，才会成为真门徒，真正的门徒。约翰福音八章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只有你晓得的真理才能使你得以自由。而这里的晓得并不仅仅指头脑认同，理性上的知识。圣经在创世纪四章一节说，亚当与妻子夏娃同房，他就怀孕生子，还说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就怀孕生了以诺。在圣经中，晓得并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知，而是一种经历，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如男人与妻子同房并使他怀孕，只有当你真正晓得了话语，并让他在你心里扎根，并释放他的大能时，你才能得以自由。不是神的话语让你得以自由，是你们晓得的建立亲密关系的话语让你得以自由。把这节和前一节联系在一起，你必须持续在话语中。这不只是周日去教会专注于主一小时，然后一周的其余时间却活在恐惧、愤怒、闲言闲语、批评、苦读和不饶恕之中。这是在将种子连根拔起，不能这样，你必须住在主里面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7节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让我读一读这里的经文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约翰福音15章1节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，使枝子结更多的果子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里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语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耶稣用这个比喻继续讲下去，但整个重点是你必须住在神的话语里，同时让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。圣经说道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并不是一年去度假一次，也不是每周只去一次，或者每天只抽出15分钟简单的灵修片刻。但若你能做的就只是每周去趟教会也不错，灵修当然也很好，但那并不等同于住在主里面。住意味着你生活在那里，那是你的居所，不是度假的地方，是你生活的地方。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以赛亚书26章3节说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人，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约书亚记1章8节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每个人都渴望兴盛成功，但并非都愿意住在主里，也不是都愿意昼夜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，并非每个人都住在葡萄树里。我告诉你，这大有能力，你必须把种子撒在土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留种子在土里，它就会自动地改变你。自然而然的，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男孩，他本来只想让妈妈给他买辆车，来学习6个月，然后就离开。但当他回去后，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改变了，因为他在神的话语里浸泡了6个月。6个月的时间，神的话语结出了足够的果实，使他改变了，无法回到从前了。你知道吗？后来他又回来了，完成了2年所有的课程。现在牧养一间教会， 神在他的生命里行了大事，这是如此简单。除非有人专门误导你，否则不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但令我惊奇的是，真正明白这个法则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我们并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却想要住在葡萄树里的一切好处。我们想要果子，想要所有这一切祝福。我们想要那完全的平安，希望所做的一切都能兴盛，但却不愿住在神的话语中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你可以在地里播种，然后说，我只有两天的时间让它生长。于是你把种子留在那里两天，如果没有看到任何结果就把它挖出来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没有更多时间，但事实就是这行不通。我是说，你必须在这件事上下功夫，必须住在神的话语中。我知道有观众会说，哦，我又不是传道人，我不可能像你那样整天把心思放在神身上。首先，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。坦白讲，我有650名员工，我的事务繁忙无比，有太多人向我提出各种需求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忙碌程度超过绝大多数的观众。这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空闲时间，而是因为我训练了自己把神的话语作为优先事项。以后我会对此进行更多的讲解。你不是时时刻刻这样研读神的话语，你可以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，然后昼夜默想。如何做到这一点，我会更多分享。